是不是大家都有圣经啊？都有圣经啊！我通常鼓励弟兄姐妹，做礼拜的时候敬拜神，带圣经来。你听到的时候，有所得着，就写在你的圣经上，你自己可以得到帮助啊！这样做，就你对神的话语的愿明白，感谢主。我们当中有还有哪些啊是慕道朋友啊？不好意思举手啊，没关系的。如果还是我当中有慕道朋友，为你感谢主，你把这段时间谢谢，为你感谢主，你肯把这段时间空出来学习主的话语。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呢，虽然是我们是针对信徒来讲，但也会帮助你更加的明白神的话语的奇妙啊，让你很进一步的啊，能够尽快的来接受主啊。这教会，你这教会很特别啊，我这一来呢，看到很多年轻人啊，因为我是啊，已经是算是上一代的人了。所以看到你们这些人呢都非常的年轻，是这个对教会非常好啊，有这个生命啊，大家都神国的生命军啊，为这个教会大家为主来摆上，让神教会能够成长。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在这里在你们弟兄姐妹的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谢谢弟兄姐妹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希望我们都用一颗渴慕主话语的心一起来学习。前几天罗本弟兄跟王姐妹告诉我啊，教会最近正在强调拆船工作啊，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啊，能够在这方面看见有所看见呢，是主所喜悦的，特别是像你们这一这一所刚成立不久的新教会来讲，是的，你我都要经常被提醒福音的重要使命。我们不可忘记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领受的恩召和托付。其实圣经里的所记载的教会都在福音宣道上摆上了最大的力量要不是他们那一颗火热的心说不定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一代信徒了愿主火热的灵在你我们心里面照样的燃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们能够在你面前有这么好的一个福分，来聆听你自己要对我们说的话语。感谢赞美你，我们有这福分来认识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主啊，你就是为了爱我们，不仅是创造我们，又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再回归你。感谢赞美主，这一生在地上有主你美好的旨意，你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当中慕道的朋友，主啊，你也都在他们身上有美好的计划，你也非常的愿意他们尽快的认识相信你。但愿你今天你自己的话语在我在信徒在慕道友身上，主啊，你成全你自己今天早上要做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嘞，圣经里第一所教会是在耶路撒冷开始的，这所教会有神的恩膏，有神而来的意象，有合一的灵，有为主传福音的热忱。因为他们的火热，他们在各地所带领所建立的教会也都是火热为主摆上的教会。安提阿教会是这其中的一所， 这教会有成熟的领袖，有能关心人、安慰人的那个劝慰者，有能教导出信者的教师，有积极带领人信主的信徒，有热心祷告的勇士，还有他们有拓展神国的意向。因此呢，他们是这第一所发动往国外宣道的教会。这所安提阿教会所发起的旅行布道，是这新建立的教会所发动的事工当中最伟大的一份工作。在9年的时间里面，就有3次的旅行布道，共走了9000多里路9000多英里。第一次布道旅程历经2年之久，路加特用2张圣经，就是使徒行传13、14这2张圣经来记载经过。这2张圣经里面有重要的属灵教训，是你我们这些信徒要学习的。在这2张圣经当中，路加谈到3件事。他谈到一对热心的传道人，谈到一篇动人的信息，还有一份崇高的工作。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姐妹思想的是这段圣经，这段记载的最后一小段，就是有关这份崇高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读过的《使徒行传》14章20到23节这段话。我们的重点是在保罗和巴拿巴进行布道工作的时候的侍奉见证。首先让我略述14章前段的内容经过这段经过呢，是等一下我在诗典英语堂讲到的时候的信息。那我现在呢，就简单的把这前面所记载的事情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这里记载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和路斯德的福音工作。他们先在这个以哥念传福音，圣经记载他们在那里呢靠主放胆传道，许多犹太人和希里尼人就因之接受了福音，相信了主。从他们的工作表现上，我们可以看见神同在的祝福。等会儿在英语堂我就要分享这一点，就是神同在的祝福的内容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有些人呢，他们不信的犹太人就起来煽动外邦人来闹事。虽然如此，保罗和巴拿巴仍旧大胆为主工作这大胆为主见证是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其中一个功课。从这一段圣经里面，从以哥念保罗和巴拿巴再往路斯的传福音，在那里他们因为医好了一位生来就缺腿的人被群众供奉为神明，群众轰轰烈烈的要来朝拜他们，这是保罗和巴拿巴得名望的好机会这富有戏剧性的记载就在这一章圣经的14到18节里面这等一下也是我10点要讲的。那面临地位名利权势的诱惑和试探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二人就撕破衣服，激烈的拦住了群众的供奉，同时呢，他们把荣耀归给造天地海的神，在众人面前表现了不虚伪的谦卑来。在这时候，虽然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但我想用一点时间跟弟兄姐妹思想一件事，就是侍奉主是一件荣耀的事。我为我们当中侍奉主的弟兄姐妹感谢主，你有机会侍奉主，这是神给你的恩典。 侍奉主是一件荣耀的事，但在侍奉的道路上也有各种各样的诱惑。侍奉神、为主工作、传福音是机会，是特权，是个神圣的呼召。但在侍奉的当中，不是没有困难，没有试探。重要是要记得，我们有这么一天，我们有这气息，有这福分服侍主，全是出于神的恩惠，全是出于神的恩惠。所以，如果你去看这张圣经的第三节那里，路加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所领受的道是叫恩道 ，Word of Grace， 这个是恩道啊，要提醒我们神的恩惠。是的，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恩惠才有的，因为这样服侍的人都要谦卑的在主面前服侍主。保罗和巴拿巴的侍奉心态就是这样，除了步步的依靠神，就是谦卑的服侍主。权柄叫人骄傲，何况是拥有从神而来的力量，你说是不是？当时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有极大的力量，神给他们的，能够医好一个瘸腿的，权柄能叫人骄傲，何况是拥有神而来的力量。因此呢，拥有神所给力量的人更是要学习谦卑。所以我们当中所有服侍神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学习这谦卑的谦卑的功课。谦卑是所有受造的人要有的态度啊，是个人，你如果是个人就要谦卑。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这句话，如果你是个人就要谦卑。当主耶稣，你看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来做人的时候，圣经说他就自己卑微。谈到耶稣卑微这件事情，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第八节提了两次。如果你注意看这一段圣经的话，我今天没有把我的圣经节都弄这个 PowerPoint 出来，应该是又把它弄成 PowerPoint。我以前的教会呢，我都弄 PowerPoint， 那负责的姐妹也有问我要不要，而我说不要。其实我都希望弟兄姐妹带圣经来，如果把圣经放到上面去呢，有些人就不带圣经来了。好，这是我的用意。当然呢，放到上面去呢，也有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在上面看到这一段圣经，没关系。谈到耶稣卑微的事情，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第八节讲了两次，也许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这样子很快的 读过去。二章第七节说他反倒虚己，二章第八节说就自己卑微，就这两次，第七节跟第八节啊，我们没有时间进入解释这段圣经的文法措辞啊，这里的用字排列等等。不过呢，在这两节圣经里面说明了主耶稣基督虚己的重要真理，就是说耶稣基督不仅是放下他本有的那个尊贵形象，他进一步的积极的自愿的屈服自己，谦卑自己在父神的面前，做一个顺服神的仆人。如此说呢，耶稣的卑微指出谦卑是人的必要态度。记得耶稣来做人的时候，他还是百分百的神，从他神性的角度来讲，他不需要谦卑自己，你说是不是呢？他放下他的尊贵地位就可以了，来到世上。但是呢，既然来做人，就要谦卑自己。因此呢，我这么说，耶稣的卑微指出谦卑是人必有的态度。所以我说，如果你是个人，你就一定要谦卑，谦卑在神面前。是的，谦卑是我们做人必定要有的态度。 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确为我们留下了最好的榜样。他既然是人子，就在这一方面呢做了最好的榜样。是人子嘛，对不对？ The Son of Man， 他既然是人子，便是人们所要学习的最高模范。他以谦卑的态度服侍我们，那我们也当以谦卑的心服侍主。那就在这里呢，保罗和巴拿巴的侍奉就是这样子啊，这是十四章前段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一些的要点，那是我等一下要讲的，再试一点。好了，我们来看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这四节圣经，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读过这一章圣经？其实这一段圣经是从十三章开始的，十三、十四是整段的圣经节。刚才讲过，十三、十四章记载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旅行布道工作，但我的重点，今天的重点不在他们的工作方面，是在他们服侍的心态和表现上。第一个表现或是说心态啊，就是十章二十和二十一节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强救灵魂的胆量，传福音见证者的胆量。二十节说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对他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到底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你一开始就读这一节圣经的话，你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若回头看十九节，就知道是发生了一件极恐怖的事情，就是保罗被群众用石头打个半死。那时候打他的人以为保罗已经死了，是的，他被打得浑身是血，和死人一样。可是你说二十节怎么会说保罗站起来走路呢？如果他被打得半死，为什么就马上起来走路，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要是保罗受了重伤临近死亡，怎么能够还能够这么快的又起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十节，注意看二十节。第二十节说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啊，这是一句很特别的一句话，也非常的简单。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其实答案就在这六个字，门徒正围着他啊，答案可以从这六个字里看见。是的，门徒同心并力的与保罗为真道站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你们这里有一些的负责弟兄姐妹，他们在为着教会处理的时候、努力的时候，应该同心的为他们，同心并力的为真理站立，一起来同心做主的工作。门徒同心并力与保罗为真道站立，他们围着他做些什么事呢？我相信呢，是在安慰保罗，是在鼓励保罗，是在为他祷告。你相信不相信？是在为保罗祷告。我相信神看见弟兄姐妹同心迫切祷告的这种精神，就治好了保罗。所以圣经说门徒围着他，他就起来。那可以说这里呢，真的让我们看见教会信徒在福音工作上齐心努力、齐心摆上的功效。让我今天的信息是在向一点， 是在保罗从地上爬起来之后的情形。保罗起来之后做了什么事呢？圣经说他照样进城去，他照样进城去，城里做了，在城里做了什么事呢？继续的往新地区为主见证福音。弟兄姐妹，这里非常明显的让我们看见保罗如何的为主摆上，他让我们看见他为主，保罗为主见证的那种胆量。这几年来我在教会，在教会里服侍，多次遇到一些的信徒对我说，对牧师说，牧师，我实在不敢向人开口见证主，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向人传福音。弟兄姐妹，宁愿向人见证主耶稣，你今天已经信了主，你知道神浩大的恩典，你知道你需要神，也承认了主做你个人的救主，但你又没有向人见证过你这奇妙的主，你有见证主的胆量没有？拆船的工作是从你我的口开始的，拆船的工厂就是你我周遭身边的这些人，你有没有向人见证过耶稣的胆量？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非常伟大的一句话。这个保罗这个人呢，非常非常特别，所以有人说，如果你要推翻基督教信仰，除了能够说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第二就是能够说保罗没有改变。保罗这个人被主大大的使用，他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我曾经看过一片录影带啊，这是基督保罗的故事，谈到福音普传世界的辉煌成果。影片里面说，基督的福音有着今天的成果，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保罗那一颗为福音放胆见证的热忱。我们看不到将来，对不对？我们所看见的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目前这个教会四五十个人、五六十个人。要是我是个神，好，我可以跟你说，哎，这个教会将来呢变成亿万人，变成亿万人，那你今天就可以这么说，福音有这么辉煌的成果，那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啊，我们大家都热心摆上，所以将来的那个亿万人的教会就是这样子。保罗他虽然没有办法看到将来，但是呢，他为了主，他摆上了一切。福音今天有这样的成果，真的是保罗那一颗为福音放胆见证的热忱，保罗那颗抢救灵魂的胆量啊，实在了不起。他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的时候也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胆，放开胆量，在大征战当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腓立比你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被抓到，保罗被抓到监牢里面去，在大征战当中把神的道照样的放开胆量传给在那里的人。 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分享福音见证主，我相信不会到保罗那种地步，就是说到那种流血坚禁的地步，我相信不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样东西是你我们为主见证不可少的，那就是胆量。这个东西胆量，哪方面来的胆量呢？认识基督的胆量。有些人不敢跟人家说他信主，认识基督的胆量，这也是一种胆量。确信福音的胆量，坚信道理的胆量，装备齐全的胆量。为什么不敢传福音呢？因为没有装备嘛。你如果装备齐全，你就有那种胆量，装备齐全的胆量，乐意吃苦的胆量，没有害羞的胆量。这样的胆量从哪里来的？从真心信靠主来的。从真心信靠主，如果你真心信靠主，跟神真正建立一种生命的关系，真心信靠主来的，从爱慕主追求主来的，从接受训练装备自己来的，从实际的参与福音的工作来的。重要是你我必须确信福音是唯一的道路，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句话呢，一定要在你的心里，你一定要确信福音是唯一的道路。有些人虽然说他相信主，那当然也说其实呢也许呢佛教啊，这个什么回教啊，都有神的灵在感动他们啊，或者说都有神的恩典，那到最后大家都走到同一个地方去了。你一定要确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确据？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人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保罗的话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原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我们真的认定福音是神的大能，如果你我已经被这大能的福音所感化所改变，你我一定有这以不以福音为耻的这种胆量。愿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经历和认识。在这里，保罗和巴拿巴经过了这次的遭遇，便更加的有主而来的力量，有这种胆量继续的为主工作。圣经告诉我们，许多人就因他们的见证决志相信的主。我们的胆量能够带来更多的人认识主。弟兄姐妹，当我们为主完全摆上的时候，主一定成全他自己美好的工作。工作是主的，教会是主的，不是你我的，不是负责人的，教会是主的。我们为主摆上，主自己来成全他的工作。我相信当保罗和巴拿巴看见特别有这么多人愿意悔改相信主的时候，他们心里一定大得安慰。第二个表现是诚实侍奉的表现。我们看21、22节，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的以哥念、安提亚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看过这一节圣经没有？有。 罪记号，我们进入天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怕不怕呢？你愿不愿意信主呢？不是要吓坏你啊。我认为这两节圣经让我们看见保罗对圣经真理的忠心，对圣经真理教导忠心且诚实。有些人传了福音不敢跟信徒说啊，他说啊，你信主啊，那你就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你信主吗？你找到一个好的房子。不敢跟他讲说，哦，你这个信徒一信了主啊，等一下试炼一大堆的就来到了。这两节圣经其实很重要的，我们让我们看见保罗他对圣经真理的教导忠心诚实，他没有隐瞒真理，而是诚诚实实的把天国道路的实况告诉门徒。是的，信心的道路所要求于我们的，除了是恒心遵守所信的道，就是要我们有肯为主受苦为主付代价的一颗心。一方面是在所相信的道上不断的追求，那当然这包括培养信心、学习顺服这一类的功课。第二方面呢，在走天国的道路上，我们有所摆上，有所摆上，这是信心的实际经历。在摆上方面，在经历方面，当然啊，会遇到种种的试炼。主要我们恒心遵守所信的道，主也要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经历我们的信心的实在。信心的实在，这实际的经历需要付出代价。是的，信心的经历需要付出代价。每一个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今天在讲台上很少谈到十字架，有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有你我们信主的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圣经的教训，来跟随主。今天的信息很多都是告诉你啊，你信了主啊，一切都很好。我们都要背起十字架。施布真牧师听过他的名字吗？施布真牧师，英国的施布真牧师 Spurgeon，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神的真理绝多数是从困境中才能学习到，所以经历热铁熬炼的试炼进入我们的心，否则我们不会真正理会真理。没有人能对神国的事有清楚的判断，除了事先被试炼过。许多事只能在深处里才能明白，不能在高地里明白。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们说信主信主信主有信心很容易，但是如果要真正来考验你到底你有没有真正的信心，是在你最低落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像哈巴谷书里面所讲的，葡萄树不生葡萄，圈里面没有牛，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时候才来讲你有没有信心，就真的知道你真的是有信心。你相不相信呢？我有一年，四五年前，就整年没有收入，在那时候我就感受到真正那个供应呢是从神来的。你什么都有的时候，我跟你讲，你不认识真理的，你不会真正的认识真理的。是啊，你能了解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世人的救主，没有错，你知道他是你的救主，你也愿意信靠他。但这个信心多实在呢？我问你，你的信心多实在呢？是不是你今天离开了这个教会，被解雇了，你就不要耶稣了，会不会这样呢？ 弟兄姐妹，信心的道路有恩典也有代价。其实我们都知道生活上任何东西都有它的代价，有些东西看起来是 free 的，但实际上是别人事先付的代价。你来这里聚会，有人付了代价，付了钱，你才能够坐在这里的，你知道吗？付了租金啊，不是白白的，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但是耶稣基督付上了代价，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为你付上了高价，他爱你，所以他肯为你付出那高价，他看重你，所以为你付上了那个高价，你知道吗？我们谈的不是教你怎么做人，你做了多好的一个人，也不能到神那里去的。我告诉你，你这需要主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的心，耶稣基督才能带我们回到天国去。感谢主，在十字架上永远有恩典，在十字架的这道路上，也有我们为主付上代价的荣耀。这是你的荣耀，不是受苦，当然是受苦，但只是为主付出荣耀，付出代价。有一次，我和一位从商的老人家老先生聊天，我问他说：“先生，老先生，你自己做老板辛不辛苦？”他回答我说：“啊，还好。”我再问他说：“公司里雇了多少员工呢？”他说：“十来个而已。”我再问他说：“他们会不会带给你麻烦？”他说：“不会。”他说：“因为我们公司的待遇比别人好，不过我们的要求是比别人高。”好像 Microsoft 是不是？我们的待遇比别人好，不过我们的要求是比别人高。弟兄姐妹，信心的道路情况有点像这个人所说的，我们的主确实对我们非常的好，相对的，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特别高，有要求也有代价。这要求是恒心相信顺服的要求，这代价是乐意为主摆上的代价。信主不是为求得有更好的物质享受，当然呢，神有时候他会给我们有这种恩典啊，他爱我们啊。基督徒并不是不可以做百万富翁，如果你真的爱主，在神的工作上摆上，神大大的祝福你，是可以的，是好的事情。但是呢，这不是我们信主的目的。我跟你讲，信主的目的是罪的赦免，这个罪的代价，你一百万、千百万要付出给主，都没有办法付清的，你知道吗？所以那个罪得赦免比那个百万更重要。但是呢，你罪得了赦免之后，神有恩典的话，给你也有地上，所以我常常说一加一的天国的福分是一加一。你先求神的国度，这一切都是都要加给你们，是不是一加一呢？一在你买一个送一个，买一个送两个，买一个送三个，买一个送十个，是这样子。但是那个第一个呢是天国，那个地是天国，所以我在那个教会里面。啊，常常那些新移民，在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新移民来的人，你看他，哎，你要不要到教会去呢？他说，哎，等我找一个房子，等我这样，等我那样，这都是世人的想法啊。倒过来，有罪的人，他的思想已经颠倒了，但是圣经呢，把我们这个颠倒的思想再倒转回来，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先去寻求神，神为你预备，感谢主。但是呢，在这里呢， 我要讲的是信主不是为这些，信主不是为求得平顺无欲的生活，信主是什么呢？信主是选择走主的路，这个叫信主，选择走主的路。这路呢，有主在负责，主在安排。从世界的角度看，也许顺利，也许不是，但是有主的手在爱，主的恩典在其中，主的旨意成全，这个最好，在你的生命中成全。信主是什么呢？信主是过顺服主的生活，当然呢，这就包括服从主、服侍主。信主的人就一定要服侍主，有要求也有代价，有要求也有代价，但主的恩典丰富够用。保罗和巴拿巴在福音的工作上为我们留下了好榜样，他们是一对模范的宣道士，他们尽了神所要求与他们的，他们屡次遭受迫害，多方经历艰难，甚至于冒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们仍旧全力的摆上，有侍奉，这个在他们侍奉上表现的能力，谦卑啊、胆量、诚实。这最后一点诚实是侍奉的实在，侍奉的实在，那是说不虚饰，不是表面的侍奉，不会讨人喜悦的侍奉，而是内在生命的流露，是全人的奉献，全心的摆上，全力的服侍。这侍奉的实在，使一个人，一个服侍神的人，经得起一切的考验。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中服侍，你非常需要这一点，侍奉的实在是诚实。保罗和巴拿巴的侍奉的确尽到了神的要求，从他们带领人信主的态度和他们工作上的表现都能看得清清楚楚。22、23节更是让我们看见他们这个服侍做事的彻底。再来读一下22、23节，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心所信的道，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非常明显的，在这儿，他们带领人信主，不仅是把福音讲给他们就算，他们还进一步的做栽培教导的工作。所以这两节圣经就讲说，从坚固一直到交托，那整个的过程，坚固到交托，这里面呢有一些的事情他们做的，这一些的事情呢综合起来呢，就完成了教会宣道事工的几个重要项目。21到23节是一幅教会的施工蓝图，教会训练门徒的这个蓝图，从传福音开始，包括五个要点。从这几节圣经可以看见：第一，传递福音；第二，造就门徒；第三，选立领袖；第四，禁食祷告；第五，委身奉献。每一项都是必修课。23节的最后一句话，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说明这些人呢已经装备齐全。从此之后，他们是福音的使者，他们也要出去带领别人、教导别人、训练别人，这样整个训练的过程又重新的开始。但注意啊，教会已经又跨上了一大步。弟兄姐妹， 你是个委身侍奉主的信徒吗？如果你是，我为你感谢主，也求主加添你的力量，让你做个实实在在的服侍者。如果不是，我问你，今年还有一段时间，今年是否能追求为生来服侍主？我们长进，教会就能长进；我们复兴，教会就能复兴。求主给你力量，爱慕主，追求主。所以希望你今天回去之后，你思想一下这个问题：我离开那个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还有多远的距离？我要如何调整、重整我的生命、我的生活，以缩短这样的一个距离？希望我们都能够委身的侍奉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侍奉上有神给我们的力量，有谦卑，有胆量，有诚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非常的谢谢你给我们这机会来回顾你热心的仆人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两人两人在福音工作上的热忱。这个主啊，你使用他们，大大的使用他们，因为他们为你大大的摆上了。感谢主，因为他们的热忱就有了我们今天。主啊，还有很多的信徒，很多人要信主，但在等待我们。有了我们，也就有他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放胆传主的道，见证主。但愿主你使用你自己的话语，在我的心中，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特别是教会的领袖，负责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好好学习服侍你的这种谦卑，靠主的力量，诚实的服侍，这种的属灵心态。愿主你祝福，愿主你保守我们的今天。